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联邦政府将在4月2日发布约数十亿澳元的2019-2020的预算案，并将在12年内实现首次盈余。今年的预算案的发布被认为是联邦选举之前给选民发放的糖果。很多相应的预算投入都和联邦政治中选民所关心的焦点息息相关。主题是更加强劲的经济，更加安全的未来。澳大利亚人关于减税、交通、健康、福利、教育、安全等方方面面的梦想，有多少能够在下一财年实现？我们采访了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的教授史赫林，他表示这一次预算案可能主要从公司减税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及促进消费的几个方面来加强澳洲经济。
这样说吧，就澳洲现在经济形势的话，跟全球的经济形势一样，就是说面临比较大的下行的压力。从去年11月开始的话，各个世界组织，包括 IMF， 包括那个世界银行，包括 OECD 的话，实际上都对那个2019年，特别是2019年下半年的经济的形势的话，做了一个比较悲观的一些预测。那么澳大利亚经济也不例外。那么澳大利亚经济的话，现在面临的最主要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的经济的下行啊，因为中国经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那个贸易的摩擦，所以对中国的经济压力的下行非常压力非常大。因为澳大利亚经济的话还是依赖于中国的经济，所以中国经济的下行的话，对澳大利亚经济必然会造成不利的影响。那么从澳大利亚自己本土国内的情况来看，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话，实际上是从去年开始一直是处于下降的这样的趋势，那么对那个整个那个投资的话也是不利啊。所以看一些最近的一些宏观经济数据的话，明显就可以看出，就是说产业界里面，我们称为 business 那个 investment 的产业界里面的投资的话，下降得很快啊，而且从 the business confidence 就是那个商业的信心来看的话，也是处于一个比较的低位啊，所以我相信就2019年、2020年的财政年度的话那么联邦政府最主要的任务的话，就是怎么提振那个商业的信心。那么从现在的形势判断呢，主要在两方面来提振那个商业的信心啊。第一个方面就是减税啊，因为现在这一届的联邦政府的话一直是在修订它的那个减税的政策啊，包括时间，包括怎么减税，包括对谁减税啊。那么他们实际上已经是对中小企业的话，整个那个工业的整个那个公司的所得税的话已经减了啊，估计在这一次的那个联邦预算里面的话，会进一步对公司的那个所得税的话或者做一个肯定，或者是在做进一步的那个减税的这样的动作啊，所以这部分肯定会有。第二部分的内容的话，很可能是就是联邦政府对那个澳大利亚国内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称为 infrastructure 的话，可能会做进一步的投资啊。那么通过那个政府投资的方式的话，来弥补一部分的私营企业的投资的意愿的减弱啊。所以我预计就是说，下周即将公布的那个下一个财政年度的预算的话，很可能会在这两方面的话有所动作。那么再加上那个2019年实际上是联邦政府大选年啊，很可能在5月份的话就要进行大选，所以在这样基础上，我估计下周的那个财政预算的话，很可能还会对那个消费者的那个消费的话做进一步的怎么说呢？做进一步的刺激吧啊，这么说吧啊，所以很可能会对那个低收入的阶层的话，低收入的家庭或者低收入的个人的话，会做进一步的有些刺激经济的这么一些动作啊。所以归纳起来的话，无非会在这个三个方面的话我们应该比较注意一点。第一，对公司的减税；第二，政府直接参与或者是通过和私人部门合作的方法 对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的话做进一步的加强，以弥补私人企业对这个基础设施这个兴趣方面的减弱。第三部分，这只能说我说是可能啊，对消费者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直接的一些经济政策来促进那个消费。这三点我们是应该关注的。
像您刚刚所说的，这个今年预算案发布的时间刚好是在这个大选年，根据您对以往预算案的观察，对今年的预算案的话，它除了在消费者这方面有更多的关注点，是不是会有一些其他方面跟平时的正常的年份的预算案有一些不同呢？
应该说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是大选年嘛，所以它会更多的讨好一些选民啊。我相信作为现在的执政的那个党，就是联盟党的话，他更多的会关心一些他们在怎么说呢，就在这个我们称为摇摆选区吧，就在某些选区的话，就是他和工党之间的那个票差并不是很大的这种摇摆选区的这些选民的一些利益啊。比方说这些，比方说有一个摇摆选区的那个选民特别关心他那个地方的一些教育的话，那么他很可能联邦政府的话会对这个地区的一些教育，比方说小学中学进一步的投资啊。这个呢就是说比较我刚刚讲的三点是对全国范围内的比较大的，但是针对于某一些那个摇摆选区的话，可能会有些针对性的一些措施啊。
那么到现在也正好离去年的这个联邦预算案一年的时间了，那么在过去的一年的财政年度里，您认为政府的预算案是不是看到了一些明显的效果，或者是达到了当初制定去年预算案的一个初衷和目标呢？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因为澳大利亚的整个联邦的预算案的话，实际上是通过下院跟上院，就是我们称为的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跟 Senate 的批准的啊，所以它执行的过程当中的话，必然是要严格执行啊，否则的话它很大程度会失去那个选民的信心，所以现在情况看起来应该是不错啊。所以我们实际上生活在澳洲的话，你也可以观察到，就是说澳大利亚政府、联邦政府也好，还是州政府也好，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的话，现在都在加强啊。这跟原来的这个整个思路的话差别比较大啊。原来一般都是认为，就是政府只要管那个市场管不了的事儿就行了啊。但现在的话是，政府是比较主动的参与到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啊。如果我们住在维多利亚州的话，你可以明显可以看到，就是说维多利亚州到处都在修那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铁路，包括那个一些其他的一些设施啊。所以这个应该说是可以明显可以看到他们在整个思路的话有些转变。当然这个它的背景就是我刚刚讲的，因为整个澳大利亚的私人部门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的话信心并不是很足啊，这实际上也是反映的，就是说私人部门对澳大利亚经济的未来的话信心并不是很足啊，所以这时候实际上是需要那个联邦政府啊，实际上也需要州政府的配合，就这两个阶层的那个政府的话共同配合啊，通过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方法的话来拉动经济啊。我想这方面的话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也好，还是州政府也好，不管是现在的哪个党在执政的话现在基本上有一个共识在这方面啊，所以这方面做的是不错的。
那我从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一些政策的一览表里面，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主题是更强劲的经济和安全的未来，同时现在这个因为联邦大选之前可能对这个移民政策有比较多的关注，那么19-20年财年政府是已经宣布上周三嘛，是从190,000削减到了160,000，很多人会关心移民削减在何种程度上会给这个澳洲经济带来影响呢？
有正面有负面的影响吧我认为从正面影响角度来讲，实际上移民的削减的话很大程度上是讨好特别是在像昆士兰的一些选区的啊，因为在昆士兰那边选区的话有非常强的意向，就认为就是移民的话抢走了他们的工作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安全的问题啊，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些种族的问题，不是比较敏感，所以我就不多谈了啊。那最主要 一般来讲的话，他们其中有些选民就认为，由于对那个移民的管理不当吧，啊，造成了澳大利亚整个那个国家的那个安全的程度的话有所下降啊。比方举个例子的话，墨尔本是过去连续七年是被评为世界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啊，但最近的一次的话是降为第二名。那么最主要一个原因的话，就是在那个安全方面的话，实际上是失分了啊。所以被降到第二名，所以这实际上是一部反映了一部分选民的一些意愿。那么在大选年的话，那么联邦政府必然会要听取这些选民的一些意愿，所以呢会对移民的话有做一个限制。但是他的对纯粹从经济角度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说限制移民的话，实际上对澳大利亚经济的话总体来讲是有负面的影响啊。我一直在说澳大利亚之所以在过去27年当中一直保持着一个正的经济增长，是所有的西方国家当中唯一一个没有经历过经济衰退的国家，很大程度上是实际上是澳大利亚拥抱了整个亚洲，拥抱了整个移民啊。正是由于这个移民的进入澳大利亚的话，使得澳大利亚整个消费群体的话得到了提升啊。所以这是实际上对澳大利亚经济的话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如果削减移民是一个它长期的政策的话，对澳大利亚经济肯定是不利的，但是因为大选年嘛，所以政府要考虑一些选民的一些意愿，所以在短期内的话，可能会通过削减移民或者是限制移民的方式的话，来得到一部分的选民的选票，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无论是哪个党上台的话，从长期来讲的话，他对移民肯定是会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而不是收缩的或者紧缩的这样的政策，因为这是对澳大利亚经济有好处的一个策略。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